弟兄姊妹早安。
早安。
那我们开始之前，同心的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你的道是完全的，你的话语是炼净的，请你今天把今天要吃下的话语深深的进入我们每一颗认真听到的心里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生儿育女，当然希望儿女懂事听话，使自己的孩子啊，使你有面子，蛮有安慰。那正常来说，没有父母喜欢自己的孩子惹自己的气的。如果你发现孩子一言九鼎啊，顶撞的顶，那你讲东，他讲西啊。你说不要，他偏要对着干。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做父母的能不伤心吗？只有一个情况，一般的人都会劝父母，你不要伤心了，反而应该高兴的，应该感恩的，是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如果做父母的是贼爸爸、贼妈妈，或者是坏心肠的父母，老是叫孩子做坏事的。而孩子却是正气凛然啊，常常抗拒父母心意的那种情况啊，就不同。不过呢，这种情况并不多的，最多的反而是孩子不听父母的金石良言。你看世界著名的布道家格培里的儿子格福林，他从小就一直反叛。他不同他的姐姐哥哥，他最小，他从小到22岁才被主降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悔改之前，纵使母亲多年来一直在恳求上帝，父亲跟亲友们力劝他要悔改，他也不听。甚至有一次要搞到警察上门，使他父母很尴尬。那这样的性情，创造我们的神很明白的，因为他爱我们的心犹如慈爱的父亲，他所创造的人是他对所创造的人是怀着对好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一样。神期望我们怎样呢？当然是期望我们听从他的金石良言呢。神当然希望我们发展出高尚的美丽的人格呢。神当然喜欢我们亲近他，敬爱他啊，使他在天上众圣灵面前有面子啊。可是当人选择不听神的话，自把自为，推开神，目中无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心里忧伤。那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描述的情境。你看创世纪6:5-6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听起来很可怕哦。你想想，作为父母的，你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你的心情会如何呢？网上面有个短片，就说在南美洲秘鲁首都利马那边，说那边的女性10个有7个都试过被男人在街头上性骚扰。于是呢，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去教训一下这些惯犯，怎样呢？就找出他们的妈妈出马。怎样做呢？先叫这些惯犯的妈妈化好妆， 扮成有吸引力的女性，然后安排呢这些做母亲的在儿子常出没的那个犯罪的地方行走。当自己的孩子上当，以为是别的女人，就上前做口头性骚扰的时候，这些做母亲的受到贴身的感受，经历到所谓的受害人那种的对待，所以就怒不可遏，立即表露身份，斥喝甚至于当众打骂孩子，使他们的儿子很尴尬。性骚扰固然是恶的，可是还有更恶的事情，你听过吗？新闻说台湾捷运的那个冷血的杀手，他们的父母对于自己的那个残暴的事情悲叹莫名。而世界上各地令人发指的新闻不绝而耳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犯罪年龄的幼小以及女性犯罪的报道。可能你会听过以前有一则新闻说，6岁的男孩掳拐2岁的陌生男孩。这个新闻的内容很害怕，我这么多年还记得的。那个6岁的男孩把这个小男孩残酷的虐杀以后，警察问他的时候，他还毫无后悔的表现。12岁的女生突然间趁机会就把电梯门关上，就把两婆孙分开，那个孙儿只是2岁半而已。然后门关上以后，这个12岁的女孩子突然间就开始肆意的虐打这个男童，然后把这个男童拖出电梯，拖回自己家里面，最后把这个男童从窗台上推下去弄死他。警察抓到他以后，他毫无半点的悔意。他父母是官员，又用权力把他从警察局里面带走。12岁的男孩作假见证，在西方的这个导致一个好人被控谋杀，这个人就冤枉的坐了牢39年。直到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良心发现，就去警察局报案说，我当年做了假见证。创世纪6章所说的恶是怎样的呢？虽然经文没有一一的罗列，但却有简单简要的描述，可以让读者知道严重的情况已经是天地的主宰不再可以容忍的地步。怎样描述呢？6章2到3节说，神的儿女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并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6章11节又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那你看6章2到3节所说的，就成为6章5节所说的恶的一部分，也是6章6节使神忧伤的原因之一。6章11节所说的满了强暴，可以让读者进去去想象当时的人是怎样不尊重生命，怎样造成人和动物各式各样的痛苦。我们刚才列举过的令人发指的新闻，当时的人所犯的罪一定不比今天的那么轻的。如果你看创世纪讲到那个索多玛 俄摩拉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到。所以，再回想一下，耶稣时代2000年前的罗马的罗马的时代，你会发现，如果看历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候2000年前的罗马，婴孩绝不像今天在欧美国家的婴孩那么受到尊重的。所以，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的罗马，你随时可以在田野或者沟渠里面发现被人遗弃的婴孩的尸体。其实呢，不光是说行为，心理上的虐待也是强暴，是吗？我听说啊，有个潮州人跟我说啊，说我们潮州人很会骂人的，可以骂死人的。我说哦，好厉害。但是呢，6章2到3节的内容怎样使神忧伤呢？答案就是人以属乎血气。所谓属乎血气，就是不属灵，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带领着，只剩下一副血肉之躯。就好像犹大书1章19节所说的，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就是没有能力明了欣赏神的心意，这种人。这就好像《哥林多前书》2章14节所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人为何被神称为属乎血气呢？”这是因为人选择不敬畏神，不寻求他的旨意，不寻求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只凭自己的喜好。就好像创世纪6章2节所说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你从六章上节的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来配对6章2节来看，这2节6章3节、6章2节配对来看，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对人的婚姻以及家庭的这建立是有要求的。这就使我们想起《哥林多后书》6章14节的。你们不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不要同父一儿的教导，就是这些经文。你看，表面上是没有说明是关于婚姻的教导的，但是这些经文的意思是包括了对婚姻范围的应用。你看，古时农夫啊，把那个轭套在2头同类的牲畜上面，使他们能够共同协调的、共同努力的侍奉他们的主人。所以你看，如果是一头牛，另外一头是马，这2头不同类的畜生怎能共同努力协调侍奉他们主人呢？就会发生不协调的错配。所以，同样的道理，信与不信的有很大的机会难以同心协力侍奉神，因为不信的配偶不相信神的话语，也不相信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保罗会教导信主的寡妇，如果要再结婚的话，就要嫁给信主的人。挪亚时代属于神的人，不顺从神的心意， 不与属于神的人结婚，反而是随心所欲，把婚姻的意义降低到但求肉体情欲的满足，随意找个不信神，但是可以满足自己感官需要的异性来结婚。结果这些夫妇就难以同心的敬畏神、侍奉神，而他们的子孙在父母长辈的熏陶之下，也自然的过着不敬虔的生活。那结果人口是增加了，但是犯罪的人也增加，犯罪的严重性也增加。今天呢，不少人说中国经济确实起飞了。不过你会听到，人家也有人说，人民的道德水平却很难跟几十年前的基督教国家相比。那为什么说几十年前呢？因为几十年前的基督教国家，那时候的人是比较有更多的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比较重视圣经的教导。你看苏联解体之前，道德败坏也是政府重点的关注，以至于政府的官员改变立场，愿意让圣经的道理在他们的国境内传讲。我小时候在苏联解体之前，我听过这样的新闻。所以当时候的苏联官员也希望可以借圣经的道理去改善他们国民那个道德腐败的情况。敬畏主的家庭，增加敬畏主的人口，不敬虔的家庭，增加不敬虔的人口，使神的心忧伤。神的心忧伤对人有什么影响呢？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人将要灭亡。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这是指人有一天要死亡，因为神的灵离开人的话，人就没有办法永远活下去。所以6章3节尾就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不是说你的岁数可以到120年，而是说，人类还有120年就完了。为什么？120年之后，洪水就来了。所谓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没有共识的。新旧约之间的文献倾向认为，所谓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有几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指，分别说，男的就是色特的男性后裔，女的该隐的女性后裔，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就是说，是指统治者们男的。平民女性是女的。第三个是指敬畏敬虔的男士们是男的，不信神的女士们女的。那我个人认为，与其认为是天使，倒不如认为是人了。因为6章3节说，人既属乎血气，不是天是属乎血气。因此呢，如果这是指着人来说的话，我认为敬虔的男士们和不信神的女子，我会说不信神的女士们，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创世纪4章26节所说的色特的儿子们，色特的儿子以挪士，圣经是这样讲，色特的儿子以挪士之后，人才 求告耶和华。那些求告耶和华的人，就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而对照那些不求告神，也就是说不敬虔的女子们，这两类，这两种人走在一起。当人离弃创造他们的神，创造自己喜欢的世界的时候，无论人是如何高兴自豪，为什么高兴呢？你看六章四节记载了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中间出了伟人和英武之人。什么伟人？原文就是巨人，他们中间出了巨人。那今天你看考古，你看到很大的骨头啊，很高大的人，现在还有了，还有些人很高的80了啊，你看到的巨人和英武之人，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值得羡慕，不过你看在神来说算什么呢？在神来说微尘也不如吗？神要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经说其实神要人与他同行啊。所以你看见创世纪五章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那这是极大的荣幸啊，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而直接的被神提去与他同在。与神同行的人是怎样呢？当然是走同一个方向，是吗？那个方向是谁定的？是神定的，当然是这样。所以也就是说，与神同行的人必然听从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这样的人必然是远离罪恶，使神的心欢畅。挪亚在创世纪六章所说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六章九节这样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当代满身罪恶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神向他说话，神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挪亚，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至高的神向极卑微的人讲话，在旧约圣经里面，蒙恩得以亲自的听到，亲身听到神说话的人当中，你说谁特别蒙恩待啊？是谁？在旧约里面，蒙神亲自对他说话的人当中，谁？啊，摩西就是。你看出埃及记33:11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一样，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我们希望像挪亚一样做与神同行的人吗？刚才那个经文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完全人与神同行摆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愿意知道与神同行的人，神是期望他做完全的人。创世纪六章九节，刚才我就说过，把这两个特征摆在一起，与神同行的人，完全的人。因此我们也可以看见，与神同行的人 要做完全的人。这个理解在其他旧约、新旧约的经文的对照之下是比更加的清楚。你看神对新之父亚伯拉罕就发出这样的命令，创世纪十七章一节怎样说？十七章一节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的人。今天我们都是因信而被称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是真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对于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神发出同样的命令。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何谓完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大卫作事的时候对神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原来做完全人是远离罪孽的意思。在新约，完全这个字的原文是有完美达到最高标准的意思。当应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耶稣对一个富有的少年人所说的话。你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做完全人，可以怎样？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人要在神面前被算为完全，就要舍去，就要怎样呢？舍去原本看得比神更重要的东西，而且要来跟从神，听神的吩咐。换句话说，神如果恨恶罪孽，完全的人就同样的恨恶罪孽。神如果要我们说话谨慎，完全的人就设法避免在言语上有过失。神如果要人以他的生命，以他为生命的第一位，我们常常听说让神居首位。如果神要在你生里面排第一的话，我们做完全的人就要爱神多过爱所有的人，多过爱财富，爱神所创造的一切，多过只要把神排到最高。在做抉择的时候，神的心意永远是我们优先的考虑。但凡达不到神的标准或神的心意，那种的思想言行其实就是罪。人若要完全，就要远离罪孽。远离罪孽就是远离一切达不到神的标准或者神的心意的那种思想言行。远离罪孽的目的就是要尊神为大，一切信靠顺服他，如此就能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神如此的要求亚伯拉罕，也同样要求历世历代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面对同样的要求。完全人是尊神为大，凡是信靠听从神的人。当人尊神为大，凡是信靠听从神的时候，就必定能远离二世。 不会使神心中忧伤。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都说做人呢最要紧是要把握机会享受人生啊，因为他们相信有今生没有来世，当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当你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怎样自处呢？当我们看见有不幸的人，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比我们更加美满更风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引诱，好像要想像效法他们一样随心所欲呢？当我们为了信仰而受到歧视，或者为了信仰你要牺牲升职或者说赚更多钱的机会的时候，或者你为了信仰被人家嘲笑笑你愚笨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不是会甘心乐意的坚持我们的信仰呢？在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就听说在公署所聘用的调查员当中是包括了当年为了基督信仰而拒绝贪污以致一直受到同侪排斥而吃了不少苦的警察，那些基督徒的警察。与神同行不是容易的事，但却是光荣的事情，最终也是无憾的事情，因为神和与神同行的人都会开心。挪亚与神同行得到神的喜悦，神就拣选他要与他立生命的救赎之约，生命救赎之约。这个约未惠及他一家，因为他的家人也跟随挪亚。这个约所显示的是另一面，就是毁灭。生命之约一边是救赎，一边是毁灭。创世纪六章七节提到神要除灭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因为神后悔了创造了他们。这儿的后悔不是指人的层面的后悔，人的层面的后悔会带有一种意思，就是因为事先不能预知结局以致悔不当初的那种意思，这是人的后悔。但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这里的后悔是指神要撤回创造的行动。神后悔创造人创造的所有的事，神要撤回他的创造行动。创造本身的意思就是某种匠心独运的存在，创造的相反就是毁灭，使某种匠心独运的存在消失。神后悔他的创造，表示他要撤回他的创造，就是毁灭。当神一开始就知道他所创造的世界会发展到这个不理想的地步，后悔一字是创世纪的作者用拟人法的方式来描述神的作为，让读者比较容易明白而已。我们神从来不后悔，所以你看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或者说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九节，就说神非是人，必不至后悔。 神要毁灭生命，因为世人所犯的罪大到神不能再容忍，人的罪连累了其他生物也要遭灭命之灾。就正如始祖犯罪之后连累了，连累了谁啊？始祖犯罪以后连累了地，地也受咒诅。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神是何等的恩待人，因为神把大地的命运跟人的选择连在一起。但是神总是存留恩典，所以神要与挪亚立生命救赎的盟约。这个生命救赎之约是要挪亚进行，不是普通的计划，要进行一个很惊人、很艰巨、令人费解又容易被人嘲笑的救赎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 mission， 很大的使命。看电影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使命，这个更不可能。你想象一下，你看这个行动是怎样呢？你要挪亚一家制造一艘长450尺或75尺高45尺的木方舟，好大哦。现在你可以去香港看那个真实的大尺寸大小的那个方舟，是个餐厅，是个旅馆。挪亚不但只要做这么大当时代的那个工具啊，他一家人啊，怎样做这么大的方舟？香港那个方舟是财团建出来的，一家人怎样建这么大的方舟？然后还要寻找各种飞鸟，你去那儿找，你在澳洲找各种的飞鸟，怎样找走兽、昆虫，怎样找洁净的畜类，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七公七母，哇，怎样找？找好还要好养活，除此以外还要预备足够一年的食物。一家人怎样做？你可以想象这个行动一定要历时数年计，也可能是数十年才可以完成。 你开个动物园，你要照顾动物很痛苦，找这么多还要养活它，然后到时候才进去方舟啊。我们可以想象挪亚一家在整个制造以至最后进入方舟的这个漫长年日里面是何等不容易度过。因为一方面他们一家要倾尽人力物力去造方舟，也要找各种的生物，也要养活他们，同时一方面也要忍受世人的质疑嘲笑。你自己试试看，在后花园你就找很多动物，也 做一个大的建筑物出来，经过人一定问你你干嘛呢，然后你说世界末日了，你困，你说人家会怎样看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也是这样做，人家说怎样看你？越来越多了，东西越来越多了，动物越来越多了，所以一定会看你是疯人。要忍耐，要忍受其他人对你的嘲笑。他们讲洪水要来临的话没有人听的，所以你看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就这样说，没有人听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跟不信的人说我们真的经历到神啊，然后所有听到的人说你发神经啊，快点去看医生啊，去进行病院啊，你的感觉是怎样？有人就是告诉我，在这儿看医生的时候说我听到神叫我去信耶稣，其中这一句话包括其中这一句话，医生就说你有病，一定不给他出院，要他吃药吃到他还讲不讲，那种 难受的感觉。但是创世纪六章二十节说挪亚就是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与神同行的挪亚，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遵守神跟他立的生命之约，纵使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也坚定不移。这就成为后世基督徒的模范。神当日见挪亚以惊人、艰巨、令人费解却又容易被人嘲笑的方式拯救了挪亚一家，和所拣选的飞鸟啊、走兽啊、昆虫。神这样的救赎行动有没有重复啊？在历史上有没有重复啊？啊，你看看哦，后来神借摩西和约书亚拯救以色列人的方式，厉不害不厉害？惊不惊人？艰巨吧？令人费解啊？会令人嘲笑吗？会啊，法老他们死定啊，他们走不过去啦、啊，派追兵啊，然后在旷野呢走来走去啊，在列强当中走来走去啊，被人笑的。又重复了一次，后来神的这样的救赎计划有没有再重复啊？有啊，怎样重复啊？2000多年前，又借耶稣以同样的方式，以惊人、艰巨、令人费解、血肉容易被人嘲笑的方式，成就了救世办法。谁会相信这就是耶稣？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这样的拯救吗？是啊，很难的，因为神自己变成人来承受一切，然后自己受过死而复活，也是同样的。神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是令人费解，很容易令人误会。所以我们今天讲福音的时候，你被人嘲笑是正常的，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但是神就是用这种方法，透过耶稣和我们订立了生命之约。神让我们至始忠心，才能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与神同行的人生就是盟约的人生。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盟约的人生？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都是跟神约好的。约好什么？你跟神约好说，你要以他为你的神，你的天父。就好像已婚的弟兄姊妹，每天要记住，你是跟配偶约好的，你要爱对方一生一世的一样吗？要守住盟约不是容易的事情，是要我们全力以赴的，像挪亚一样造方舟，寻找飞禽走兽，以及准备足够的食物，这么艰巨的任务，挪亚顺命完成。今天，如果神要你承担你觉得难以承担或者很不想承担的任务，你愿意顺命、妥善完成吗？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虽然是神白白赐予的，却不是廉价的福音，而是极贵重的救赎恩典，需要我们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守住的。挪亚与家人守住了盟约，他一家都得救。我们今天如果守住神跟我的盟约，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荣耀。神要我们与他同行，与神同行的人，神要他们做什么人呢？完全的人。做完全的人要怎样啊？远离恶事，并且要坚守神与人所立的生命盟约，如此神才会喜悦，不会忧伤。坚守盟约，离恶行善，不是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但确实是绝对值得做的事情。我们要问自己，是否愿意持定这样的心智，每天与我们的神同行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神啊，你不惜牺牲独一爱子耶稣的生命来与我们订立生命救赎的盟约，我们如果轻视这个盟约，就实在是罪大恶极，愧对你莫大的恩情。唯愿你帮助我们像挪亚一样付代价坚守盟约，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照样行，借此来与你同行。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